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6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每日要闻。
中共 C919 客机想获世界验证，欧洲航空安全机构泼冷水。中俄伊军演，意欲何为？美欧加紧援助乌克兰反击中俄。香港推23条，帕恩斯突然访港。投诉无门，大批民众到河南包公庙鸣冤。菲律宾警方清晨前突袭诈骗中心，救接近900劳工，包括大量中国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16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喺目前国际航空领域喷射客机短缺，而波音客机再次传出新嘅安全问题之际，中共当局企图利用呢一个空档，推出佢号称国产嘅 C919 民用喷射客机，攞到欧盟嘅认证，进入国际市场。不过得到欧洲航空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回应是，对 C919 客机进行认证一事有相当难度，而且需要几长时间就用几长时间，那对中共来讲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路透社14日报道，几个星期之前，中国商用飞机在新加坡航空展试飞了919，还将它作为一种新的代替品作为噱头进行宣传，不自量力地将 C919 摆在要同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巴士竞争的位置。 C919 号称国产，但是核心组件通通都是来自西方。中共制造商一边声称它最新的 C919 可以打破波音和空中巴士的客机垄断，一边只能够去到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国家做宣传之旅。C919 声称已经有1000多架飞机的订单，而实际上都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和飞机租赁商。就连越南的航空公司都表示不是太可能购买或者租赁中国商用飞机的客机。相反，彭博社报道，波音和空中巴士的飞机截至这个世纪末已经售罄。欧洲空中巴士专家坦率指出， C919不会对市场掀起风浪，而中国商用飞机想要得到实质性的出口交易，还必须通过以欧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首的外国监管机构这一关，得到对该客机设计的广泛认可。根据2019年签署的中欧协议，欧洲监管机构必须决定是否要对中国的飞机认证进行验证，来确保任何入口飞机都必须达到安全标准。如果得不到欧盟的同意， C919 将不能够在欧洲飞行。中国商用飞机在2019年已经向欧盟提出申请，在去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欧盟在2026年之前完成认证工作。但是欧盟航空安全局代理执行主任替特加特直言，重新连接同熟悉这款飞机在现阶段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获得西方监管机构的认可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路透社认为，替特加特的讲法暗示欧盟航空安全局目前处于技术熟悉阶段。有专家说，那是认证程序的第一步，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多时间。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商之一的航空租赁公司 Airlines 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齐对 C919 表示不屑，透露该公司不打算购买任何 C919 喷射式飞机。 他说中共和中国商用飞机对出售 C919 非常感兴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3月12至15号在中东红海和乌克兰战场战火纷飞的时刻，俄罗斯和伊朗以及中共声称在亚曼湾和阿拉伯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共派出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俄罗斯派出一艘导弹巡洋舰，而伊朗就派出十多艘舰艇参加。此外，巴基斯坦、哈萨克、阿塞拜疆、亚曼、印度和南非的海军代表将会担任演习期间的观察员。而演习发起的海湾亚曼湾是该地区通往波斯湾入口的关键水道。美国之音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查巴哈尔基地司令洛扎里说，今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地区安全，促进中俄伊多边合作，维护全球和平和海上安全。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俄伊的目标远远不只是这样。伊朗外交与安全研究教授贾伟达恩法尔博士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利用这次演习作为展示他们的部署和对西方施压的各种可用工具。一方面，中国表示这些演习是正常的，和中东目前发生的事无关。不过这些演习是在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海军行动背景下进行的。事实表明，中俄伊联盟和西方阵营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而中东海域在这场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共最近参与的地区军事演习越来越多，凸显这种竞争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另外，有专家指出，亚曼湾演习既是中俄伊大战略的一部分，也都是在这里传递信号。中俄的目标是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他们在当中扮演超级世界强国或者占据一席地位，并且和西方的军事抗衡。今次演习有助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向西方显示他们的战略军事联盟的形象和信号。面对新邪恶轴心国结盟展示军事实力，美国正在制出更实际的行动，一方面加紧军事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反击中俄挑战威胁北约情报部门判定，说俄罗斯的火炮弹药产量是美国和欧洲的接近三倍，这将会在今年对乌克兰的攻势占据关键优势。一位北约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怎样装备。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应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将会加强日美国防装备联合生产体制，在日本生产向乌克兰提供的炮弹等。多个日本和美国政府人士证实了这个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4月10号在华盛顿和拜登总统会晤，届时将会同意建立日美国防联合生产体制，并且会列入成果文件当中，同时通过日美联手对乌克兰的支持，展示日美同盟的有力团结，维持日美同盟的威慑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警告，如果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欧洲的可信度将会化为乌有。他说，俄乌战争对我们欧洲和法国都至关重要，俄罗斯若果赢得这场对乌克兰的战争，扩张领土的野心亦都不会停止，将会对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构成威胁。在马克龙强硬发声的同时，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规模最大的德国正在无声无息付诸行动。德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公司早前宣布，将会在乌克兰立陶宛和德国开设几间新工厂，大幅增加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产量。德国之声报道，莱茵金属公司的火炮产能目前每年大约是70万发，预计到2026年将会增加到至少150万发。莱茵金属行政总裁帕帕格在杜塞多夫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几十万枚弹药专门用于乌克兰。报道指出， 该公司计划在乌克兰建造三座新工厂，生产坦克、弹药和防空系统。另外，据最新消息，美国众议院在对边境要求作出让步之后，将会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美国在2022年国防战略中列出了未来决定性十年国防和安全的优先事项，主要是遏止中共挑战，阻止美国和盟友伙伴的战略攻击，应付俄罗斯发动的战争，以及伊朗、北韩和全球恐怖组织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格雷迪表示，美国优先考虑中共的节奏性挑战和俄罗斯的严重威胁。美国的战略驱动预算做到了这一点。中共操控港府，加速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际，美国驻中共国大使白恩斯3月11日起到香港访问两日。由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早前批评二十三条立法是违背国际承诺，并且破坏一国两制框架，白恩斯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香港，引发关注和联想。咁系白恩斯2022年就任驻中国大使之后，外界所知的首次到访香港。据了解，3月11日，白恩斯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的陪同下，到美国商会和董事会成员进行非正式闭门会议。香港南华早报12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白恩斯正在由更广泛的美中关系背景下，听取和收集商界以及媒体代表的反馈意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白恩斯访港是要了解港府急于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原因。研究台湾的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他对于港府迅速为二十三条立法并不感到意外。桑普说，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大衰退，最近的群体事件非常激烈，内部的不稳已经开始，所以他要将香港拿捏，是为了避免香港这个死穴导致中共内部民变政变的可能性。桑普分析，白恩斯在香港的行程有意经由产业、官员、学术、文化和记者等五个领域收集和归纳美国驻港人员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见。桑普说，白恩斯到访的地方包括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区、 M 加博物馆、美国商会，还有就是和美国总领事梅如瑞见面，目的是要摸底，搜集有关情报，了解他们的忧虑以及他们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见，由下而上慢慢凝聚成为美国对香港未来政策的方向。美国国会非常重视的是里面的间谍犯罪、国家机密的问题，还有境外干预。去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将中国大陆和港澳列为海外敌对势力，和北韩、俄罗斯、伊朗、古巴以及委内瑞拉并列。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如果香港在二十三条立法过程中不尊重两制差异，令香港的人权自由受到损害，不排除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会升级。中共治下司法黑暗，大批冤民上访无门，竟然去到包公祠里面哭诉鸣冤，成为中共国的一大奇景。早在3月10日，在大陆河南开封旅游景点的开封府，一名中年女子在包公庙里面双膝跪地，手扶栏杆，失声痛哭，引起不少议论。经网上爆料，原来这名女子是近几日才刚刚出狱，在她17岁那阵就被当局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坐实为投毒案凶手，被判重刑无期徒刑。后来经过努力申诉，才最终被查清她是冤枉的。而家佢已经32岁，人生中最美好嘅岁月就咁俾中共摧毁。冇谂到跟住之后嘅几日，越嚟越多有冤无路数嘅人嚟到包公祠鸣冤。网友话，由景点嘅古代开封府竟然成为河南人民鸣冤嘅衙门， 找古代的人来办今日的案，真是金古奇观。网友仲分析，这些可怜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向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等有助于解决他们实际问题的机关单位反映冤情，而是走到去上述机关单位听不到、看不到的包公祠鸣冤。那就有以下几种可能。一，他们的冤情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制造的。二，他们用尽了起诉、上访等维权程序，无济于事。三，他们对于自己的冤情超说，不抱有任何希望。网友说，没有正义、没有公正，老百姓无处申冤，那是有几咁无奈才去自愿向神佛求助，还说是法治社会，连个讲道理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中共国快点毁灭啦。还有人担心包公祠可能会被封，很快就会被维稳拆除。还有人提醒说，嗌都冇用，要行动打共匪先至系。菲律宾警方14号清晨前发动突击，救出被逼喺一处大型网络诈骗园区工作嘅接近900名受害者，当中包括3名台湾人，并且逮捕咗8名疑犯，疑似系中国籍。菲律宾警方已经要求中国大使馆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菲律宾警方表示，最初是一名越南籍男子，声称由该国首都马尼拉以北一座大型诈骗中心逃脱，随后警方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由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联合菲律宾国家警察等多个单位，对达拉省班班镇的一个大型博彩园区展开突击行动，破获了这宗疑似强迫人口贩运受害者进行多种网络诈骗的不法行为。警方在现场发现接近875名受害人，包括432名中国人、371名菲律宾人、57名越南人、8名马来西亚人、3名台湾人、2名印尼人和2名卢旺达人。警方专案小组负责人克鲁兹表示，被救获的员工告诉我们，这间公司涉及感情诈骗、加密货币诈骗和其他诈骗活动，受害者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警方声明说，这处位于班班、占地10公顷的建筑物伪装成为一间网络博彩公司，该诈骗园区规模相当庞大，由36栋写字楼和宿舍组成。警方证实，未能达成任务的受害者将会面临殴打、被剥夺睡眠或者囚禁等惩罚。此外，现场数量不详的菲律宾人全部已经被无罪释放。克鲁兹说，他们只是在园区担任杂役或者保安人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星舰第三度试射史上最大火箭首次达轨道速度。2024军事援助乌克兰价值50亿元军备。中共威胁迫在眉睫，印非加速提升国防力量。金正恩受新型坦克，北京军事动作频繁。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是好多谢，多谢它真是救了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吃了它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好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也都没什么事了，改变了很多。 是希望之星，我真是多谢多谢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就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如果我真是很有钱的时候，我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新一代太空飞行器星舰，继前两次发射失败后，已经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9点25分从美国德州博卡奇卡的基地第三次发射，顺利点火升空，成功脱离地球。虽然未能够在预定地点降落，但 SpaceX 的官方开心宣布，这次试射星舰首次达到轨道速度。这次试射的目标是比前两次发得更远，承载更多测试任务，包括重新点燃系统的上层引擎和在太空中打开其有效载荷舱门。星舰飞行器包括本体和一个被称为超重型的火箭推进器，升空约三分钟后，超重型和本体飞船分离，星舰一路进到轨道，在太空绕地球滑行，成为第一个成功入轨的星舰。若飞行顺利，星舰原预计在美东时间10点30分左右在印度洋降落。 SpaceX 发言人Dan 在直播中透露，超重型推进器本来是要在墨西哥湾自主且受控的降落，不过和本体分离并掉头后，推进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点燃所有发动机，最后被摧毁。我们失去了推进器，目前正在努力获取推进器落海之前影像的资料，但这次超重型比前两次试射任务帮助本体的飞行距离更远。本体的部分星舰飞船顺利进入轨道后，立即开启测试的舱门，并完成燃料传输的试验。可惜的是，直播后半段 SpaceX 失去卫星追踪信号，直到星舰预定降落的时间都未能恢复连线，因此推测星舰没能够撑到返航。不过 SpaceX 表示，这次试射还是实现了几个关键目标。最令人振奋的是星舰首次达到轨道速度，天体完成一周运转的平均轨道速度。马斯克本人在 X 上全程转播，在美东时间上午9点25分见证星舰顺利从太空基地发射升空，吸引超过280万人在线观看。随后他在贴文中证实星舰已经达到预期速度，兴奋地恭贺 SpaceX 团队。号称史上最强大火箭的星舰，由不锈钢可重复使用的上级及其超重型第一级助推器组成，两者加起来超过122公尺高。去年4月份进行首次试飞，但当时升空不到4分钟就在墨西哥湾上空爆炸解体，火箭发射台亦因后助力遭受严重破坏。同年11月进行第二次试飞，飞没几耐就在空中爆炸解体了。据悉 SpaceX 打算运用星舰飞船实现将人类送上火星。此外，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选择星舰作为探索月球计划阿提米斯计划的登陆器，因此星舰的试射任务受到国际关注。根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13号报道，经过数月讨论后，欧盟成员国2024年联合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达成共识。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的会议结束后，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比利时在 X 上宣布，各方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将在下个礼拜一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协议。据德媒报道，各成员国同意修改欧洲和平基金，未来将不再列入欧盟财政预算，部分报销成员国可以此提供乌克兰军火。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为该基金提供了 25% 资金。报道表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原本要求各成员国承诺在2027年前提供200亿欧元援助乌克兰，德国很可能需要再出资50亿欧元，鉴于预算庞大。 德国总理肖茨声明表示，应将德国给乌克兰的价值70多亿欧元的双边军事援助算入德国对该基金的注资。法国则要求该基金只能够用于购买欧洲制造的武器，但被与会成员国认为不切实际。布鲁塞尔代表回应，妥协方案是将该基金优先购买欧洲军务公司生产的武器，在其产能耗尽时才可以用于购买美国或者南韩等第三国的武器。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令印太地区的国家亦开始警觉，积极采取行动提升国防力量。继印度全面批准研发第五代战机，菲律宾海军亦开始训练船员操作将服役的护卫舰。据 Defense News 3月14日报道，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已经通过150万亿卢比专案，即18亿美元，批准全面开发本土第五代战斗机，先进中型战斗机。印度国家航空发展局专案主任克里希纳拉金德拉表示，预计战斗机的首飞将在2028年底之前进行。之前印度空军曾表示希望拥有7个中队的隐形战斗机，尽管印度政府尚未正式说明 AMCA 何时开始量产，但印度媒体引用了2035年的日期。 AMCA 新一代战机的开发始于2008年，其设计在2022年完成，并在去年12月成功通过审查，这个亦是印度的第二个本土战机专案。前印度海军航空试飞员和航空评论员桑吉夫·库马尔说，鉴于拥有第四代及以下飞机的中队数量少得可怜，加上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威胁迫在眉睫，我们昨天就需要了。充满急迫感的不单止是印度，还有日前刚刚发生冲撞事故的菲律宾。据 Naval News 3月13日报道，菲律宾海军已经开始训练他们的水手如何操作南韩制造的护卫舰，这些护卫舰将在未来2到3年内到位。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指挥官约翰·帕西·阿尔科斯表示，菲律宾已经开始对水手进行培训，这些人员的任务是监视这个国家的领土，并操作2到3年后由南韩制造完成的护卫舰。第一艘护卫舰将在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阿尔科斯说，第二艘护卫舰预计在2026年交付。2021年11月，菲律宾国防部和南韩蔚山的现代重工 HHI 签署了一项价值280亿菲律宾比索约5亿美元的协议，购买两艘能够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战任务的全新护卫舰。阿尔科斯关于护卫舰的披露是在最新一宗中共海警船对菲律宾前往仁爱暗沙的补给船只进行骚扰事件的几日后发生。当时中共海警船除了冲撞补给船队外，还使用高压水炮骚扰对方，这个事件导致4名菲律宾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名菲律宾海军高级官员。据韩媒今日报道，北韩最近进行了新型坦克部队的训练比赛，并公开了一张金正恩亲自驾驶坦克的画面。金正恩自夸，我们的坦克是世界上威力最强的。同时最近中共在同日本有争议的区域加大了军机战斗巡逻的频率。外媒分析指出，这个是北京向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发出尖锐的政治信号。朝鲜日报3月14日报道，北韩最近公开了新型坦克和战车部队的训练比赛场景。据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4日消息，金正恩对北韩军队坦克兵大联合部队之间的对抗训练比赛进行了指导，还公开了金正恩坐上新型坦克亲自驾驶的画面。金正恩说，我们的军队装备了世界上威力最强的坦克，这个非常值得我们骄傲。韩媒报道指，北韩这次比赛可能是针对韩美联合军演自由之盾展开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 和韩美联合司令部，自4号起开展着重利用地、海、空、网路、宇宙资产等进行多型作战和消除朝核威胁等的实战训练，军演为期11日，将在14号结束。美国新闻周刊3月13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礼拜二两架共军战略轰炸机同一架海上侦察机在有争议水域上空进行远程巡逻时，被日本战斗机拦截。根据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发布的一份地图，这两架可携带核弹头的陆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从东海经宫古海峡飞回西太平洋。新闻周刊的一幅图重现了共军军机路线图，从图上可知，共军军机从所谓的第一岛链出发，途经这条战略水道。这条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这片重兵把守的领土将在战争当咽喉要道。共军轰陆战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引入，是苏联图16轰炸机的许可制造版本。共军空军和海军目前共有200多架飞机。根据美国陆军 ODIN 军事技术资料库，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轰陆的作战范围可达3700英里，巡航速度是每小时477英里。现代改型设计用在在防区外发射弹道导弹。新闻周刊指出，近年来共军增加了战斗巡逻的频率，这个为机组人员提供了更多训练时间，但这种力量投射亦向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等潜在对手发出尖锐的政治信号。日本的报告显示，这两架轰炸机由一架共军海军运9电子情报飞机陪同，这架间谍飞机通过机头下方的雷达罩在照片中被识别出来，在飞行同一条航线时可能会扫描海洋。日本联合参谋部表示，当运9情报收集机和轰陆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盘旋时，一架疑似共军无人机在同一空域飞行。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当一架共军空潜200海上巡逻机以类似的方式飞入西太平洋上空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亦紧急起飞。西太平洋上空是美国和日本海军经常举行军事演习的海域。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新闻周刊就最近巡逻置评的请求，这些巡逻可能是计划中的春季演习的一部分，过去还包括与俄罗斯军队联合出动。日本这个月公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战机在2月份紧急升空21次，以应对俄罗斯和共军飞机可能的空域侵犯。数据还显示，自2023年4月以来的11个月里面，日本战斗机总共紧急升空599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美国罕见放狠话，对中共摊牌，未来五年更残酷。去美国化。中国多地出现俄文路牌，中产阶层孩子冇未来，中国年轻人生存空间喺边度？燕郊大爆炸，警方威胁网民删帖 ，TikTok 嘅命运，全球围堵中共嘅开始。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024年3月16号。 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反馈，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
我很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六樽，效果很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是好多谢，多谢他真是救了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吃了他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好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亦都没什么事了，改变了好多。是希望之星，我真是多谢，多谢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如果我真是好有钱的时候，我会捐款给你们的。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的健康的信息和希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和中共在多个领域的对抗正在加剧，最近 TikTok 成为战场之一，更有学者表示美中对抗进入摊牌阶段，要求 TikTok 在半年之内和中国母公司自治跳动剥离的法案，以压倒性多数秒速获得美国众议院的通过。众议员加拉格尔明确表示，这项法案其实是为了保护美国，强制 TikTok 和中国共产党脱离。 TikTok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的东家是字节跳动，而字节跳动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 TikTok 被形容是中共派入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对于美国的新法案，中共出动了所谓的专家和官方喉舌，对美国表达强烈抗议，声称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击。与此同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五大工会组织在3月12号向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办公室递交了长达120页的请愿书，要求调查中共在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这个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新战场。德国之声14号发表了邓律文的评论，他说普遍认为在2024年美国大选年，美中关系都不太可能好转，但事实上远远不止这样。美国未等两党正式展开总统角逐，就提前对北京发难，除了拆除中国的起重机、强制 TikTok 剥离等一系列实际的政策之外，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行更令人觉得两国的关系无法挽救了。邓律文提到，商务部长雷蒙多前几日在菲律宾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够被中国为了军事进步而获得我们更尖端的技术，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包括扩大我们的管制。在公布2025年财源预算之后，美国副国务卿维尔玛表示，首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尽可能超越中国。邓律文说，无论是雷蒙多的不惜一切代价，定是维尔玛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这种表述很难想象是出自美国官员之口。一般来说，竞争中比较弱的一方会讲大话、狠话，中共外交官就经常这样做，强势的一方用行动表达力量，不情口舌之快。现在美国高官这样说，只能理解为这个是美国要同中方摊牌。换言之，在美国看来，美中竞争是生死较量，不是我死就是你活，而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邓律文认为，拜登政府将美中战略竞争的时长定为10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双方都明白没退路，但历史只有一个赢家，所以未来5年美中对抗只会比过去更残酷。近期有网友披露，在大陆东北哈尔滨市等风景区出现路标换俄文的标示，各地高速公路上的指向标识亦都陆续由中英文改成全部中文，最近的两会记者会取消了英文翻译。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这些路牌亦都体现了当局的思路。最近外界都在传说，习近平有秘密指示中国要全面去美国化，包括美国的科技，还有一些象征美国国力的影响力。当然语文就是最根本的一种。中共知道美中之间的对抗短期之内是没有机会恢复的了。现在中国亦都料定未来在科技领域这一方面会被美国全面封杀。中国其实亦都没有太多可以反击的了。反击的方式就是将美国所有的影响力彻底在中国将它去除。余中基认为，中国这些举动除了向俄罗斯展示友好，中共很明显亦都在和俄罗斯拉紧关系，这个将加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现在用俄文来取代英文这种现象，我们都看到俄罗斯尽管被全世界制裁，但是它的邮轮还是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送物资。中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在经贸方面或者是军事合作方面都在不断强化。习近平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藉由和俄罗斯关系全面的强化和交流来控管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反击美国应该是刚刚起步，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去美国化的行动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文章的作者自称曾经是一名华为的员工，他讲述了自己原来的同事哀叹中国年轻人没有生存空间，自己的孩子没有未来。文章引发很多中国人的共鸣，没几耐文章遭到封杀。作者的上海同事离开华为之后一直努力工作，最后定居在上海。讲到去年日子不好过，整个晶片行业的销量都在下滑，除了工作很不如意，最令他头痛的还是读初二的仔。同事的仔读书本来很用功，但是上海的学校竞争实在太激烈，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得，慢慢他的仔在学习上找不到成就感，逐渐开始厌学。近期的仔又听说名牌大学毕业生出来都找不到工作，硕士博士亦都降薪先至录取，于是佢个细路仔突然间谂通咗。有一日晚黑，个细路仔对个父亲讲：你系名牌大学毕业嘅，仲系研究生，而家都呢个年纪啦，仲要日日加班到咁夜，我考唔到好大学，到时候会比你更加惨。呢位上海同事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年收入过百万，买咗上海嘅天价学区房。同事想下当时买屋的价格，再看看现在上海的房价，觉得个仔讲得亦都没错。自己如果现在才研究生毕业，大多数亦都只能在家啃老。个同事同个太太一商量，就同意俾个仔去体验一下生活。于是佢个仔每日放学翻屋企，踩单车送外卖，做十单左右，赚到个钱做零用钱。从此父子关系非常和谐，一家人其乐融融。对于细路仔的未来，他的同事说，个仔而家先至14岁，等他大啲去学一门手艺或者技术，能够养活自己就可以了。网友纷纷表示，如果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那全中国的细路仔都没有未来了。中产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已经超过了中国90%以上的人。原深圳商人异议人士林生亮15号话俾大纪元记者听，自己个女喺荷兰嗰度有良好嘅社会保障，有良好嘅社会氛围，冇太多嘅学习压力，充满自由，佢想做乜嘢自己去做决定，只有喺国内中共嘅社会制度之下，先至会造成教育竞争异常激烈等恶劣嘅生存环境同埋社会环境。中共两会啱结束，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13号就发生大爆炸，一栋大楼瞬间变成废墟。事发之后，大陆有网民因为转发短片，接到燕郊警方的电话，威胁佢：你唔删视频，我哋就揾你。令到网友感到恐惧，一夜无眠。西安网友剥蒜先生表示，13号晚黑6点钟，他用微博账号转发了一条中共央视记者 燕郊采访被阻拦的影片，但不到一个半钟头之后，就接到自称是燕郊恒工东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男子自称姓张，在电话中说公安局有外宣部门，你先核实之后再发布好不好。个男子仲话：我哋先同你沟通一下，睇下你嘅意思、你嘅态度，主要系为咗怕影响唔好。而家燕郊呢边已经好忙乱啦，我哋唔好将呢件事情再发酵扩大。好多事就怕对群众有不良影响。网友表示不理解，并唔想删帖。张警官最后威胁话：你唔删帖，以后我哋公安机关会揾你谈话。这个令到网友剥蒜先生一夜无眠。网友不理解的是，他发出微博只是一个半钟头，远在河北燕郊的警察就能够准确地查找出来他账号的电话。他觉得公民的隐私被泄露，他不知道燕郊警察是怎样找到他电话的。另外，网友不理解的是，自己转发一个微博，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公安局的外宣部门核实之后才能够转发。13号早上，河北三河市燕郊一个临街商铺发生爆炸，瞬间一栋四层的楼房被摧毁。当地官方通报说已经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对于官方通报的数据，很多网民表示质疑，说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缩水。央视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表示，爆炸事件是因为一间炸鸡店燃气泄漏引发的，但是炸鸡店的员工表示店里面并没有使用燃气。对此，独立视频人作家蔡神坤14号对大纪元表示，因为燕郊离北京太近了，信息是隐瞒不到的，所以官方不得不报，但只是轻描淡写。其实爆炸规模非常大，一栋四层楼的建筑几乎全部被炸毁，好难用燃气爆炸来解释。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程序侵害法的法案。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180日之内从 TikTok 撤资，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在美国使用。法案的目的并非全面禁止 TikTok， 而是迫使字节跳动撤资，令 TikTok 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这个法案得到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个法案一定会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拜登签署后会成为正式法律，并对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具有示范效应。谢田表示，现在拜登已经表示他会签署，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个注定会形成两个版本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将它合并成一个新的版本，兼顾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要求，然后新版本会重新通过。对中共或者是对字节跳动来讲，他们现在已经没什么选择了，必须将它剥离出去，将拥有权转让出去，一不是就没办法在美国运作。实际上在意大利好像刚刚被罚款1000万欧元，这个是欧洲的做法。加拿大也在讨论这样的议案，如果美国通过的话，加拿大肯定会跟着通过，所以北美欧洲市场的 TikTok 和字节跳动都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全球封杀中共、围堵中共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川普执政时期的2020年开始，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理由对 TikTok 在美国的运作进行限制。目前美国联邦和多个州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中共商务部表示，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的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谢田认为，实际上中共没有什么先进技术，TikTok 的技术最早来源于美国的 YouTube 油管等，只不过字节跳动公司将这些技术做了一个更适合年轻人的应用。 TikTok 发言人在声明中完全没有提法案对字节跳动的撤资要求，反而说这个法律是对 TikTok 的彻底禁令，并向他的1.7亿美国用户推送提示信息。 呼吁他们致电各自选区的国会议员，说这项法案是对 TikTok 的禁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在美国的议会在讨论是否应该禁止 TikTok 的时候，中共发起了人海战术。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反而能够令到美国的这些政客意识到什么人、什么力量、什么团伙、怎样的政权才能够发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捍卫这个所谓 TikTok 的使用权。如果好像一般其他的事情这样，反而这些议员还不会感同身受。来势汹汹，这个背后有一定的组织性，有一定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唆使，才会形成这种被人看起来来势汹汹的抵制行动。面对美国国会推动针对 TikTok 的禁令，中共外交部14号发布超过6000字的报告，指控美国言论自由名不副实。盛雪指出，因为这个 TikTok 它提供了百倍、千倍、万倍，就是超过人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更多有趣的内容。它事实上就好像一个精神上的毒品一样， TikTok 其实在很多的民主国家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盛雪表示，现代民主国家都非常注重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权，但是言论自由权又特别容易被极端恐怖力量，例如专制政权独裁者所利用。就拿中国来做个例子，因为 TikTok 就是中共开发的，中共利用你的言论自由进入到你的环境当中，然后我用我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手段、工具，甚至可以说是武器来打击你，而你正正是基于言论自由又不能够去阻止我，你不能够制裁我，如果你做了，我可以指控你是违反了言论自由。这个是民主国家在过去很多年里面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和困境。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俄大选连出事，核武威胁将成泡影，中国或将爆发大面积病毒，天津学生大巴同公交相撞让大火，加拿大对 TikTok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非海巡署说中共海上民兵是南海执法最大挑战，美国私募基金在从中国投资中套现正遭遇困难。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头条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5号俄罗斯全国11个时区的选民进行投票，拉开了为期3日的俄罗斯大选的序幕。外界普遍认为普京预计将轻松拿下第五个任期，这个会令到他在俄罗斯的统治至少要到2030年。不过当日俄罗斯多个地方出现民众破坏投票箱的事件，反普京的人士发起了在17号大选投票的时候进行抗议。 AI 模拟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之后自由世界反击俄核攻击的战事推演，参加俄国大选的其他三位候选人被视为是象征性的对手。CNBC 说，将他们列入选票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一次投票带来一定程度的尊重，并为俄独裁提供一种表面上的多元化。超过1.14亿的俄罗斯人有资格投票，其中包括被俄罗斯吞并的四个乌克兰地区。当日一名拿着自动步枪的士兵和一名拿着选票的妇女拜访了来自四个占领区之一的顿涅茨克的98岁老人罗曼尼库纳，他们确保他投票给普京。乌克兰表示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选举是非法而且无效的。分析人士指出，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今次选举中看到高投票率，并且希望普京取得重大胜利以令到战争合法化。已故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号召公民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集体投票，试图压垮投票所，呼吁西方不要承认选举结果。 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亦都呼吁国外支持者今个礼拜日在俄罗斯大使馆外抗议，令到反普京的俄罗斯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同时通告全世界并不是所有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俄国当局已经发出警告信，五翼普京行动在国内的官方网站亦已经遭到封锁，纳瓦尼的盟友呼吁的任何行动都被视为是挑衅。不过俄罗斯人开始了他们的抵抗，投票站发生多宗爆炸，莫斯科的一名选民点燃了他的选票，网络传出多个相关影片显示15号针对俄罗斯选举的攻击数量令人震惊。莫斯科一名妇女在投票站内倒了易燃的液体将它点燃，并即刻开始用智能手机记录这个过程。莫斯科调查委员会表示要开启刑事调查，这名妇女面临最高五年的刑期。克里米亚一名俄罗斯警察站在旁边等一名妇女将油漆全部倒入投票箱之后将她逮捕。一名年轻的女仔故意在选票箱倒一樽墨水之后被警方带走。几个俄罗斯警察在投票站逮捕一名男子，据悉因为这名男子拒绝给普京投票。莫斯科的另一个投票站被纵火焚烧。较早之前传出别尔哥罗德市的投票所发生爆炸，之前纳瓦尼派的自由人士曾经说对投票所发动攻击。目前已经有十几宗案件的影片，有记者问一对来自罗斯托夫地区的老年夫妇，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普京令到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地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通过在乌克兰被占领领土举行虚假选举来破坏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美国不承认，将来亦永远不会承认这些虚假选举的发生和结果。选举日当日，俄罗斯反抗军继续对别尔哥罗德进行袭击，允许几千名平民通过人道主义走廊逃离别尔哥罗德。基辅邮报的通讯员斯马特表示，普京政权是一座纸牌屋，他随时可能崩溃。据外交政策报道，俄罗斯已经将战术核武器从他的边境转移到白俄罗斯。俄罗斯核武器现在距离北约领土近几百英里。网上边热传一个 AI 的模拟影片，显示只要俄罗斯按下核按钮，两分钟全俄将遭到北约的密集核打击。有人估计大约4500万俄罗斯人将在第一个钟头内化为灰烬。有人说北约仲有爱国者防空系统，大部分核弹能够被拦截下来，俄罗斯只得肉身去抵抗。有人回应说，估计还未等到普京按下核按钮，他的脑袋就要搬家。14号，北京卫健委说，新冠病毒正处于流行期，JN1 变种是主要的流行株。15号，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提出警示，中国将面临最大危险，而且已经出台。赵兰健的推文表示，四日前发布的海南病毒疫苗会议被燕郊大爆炸压了下来，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警察治国的阶段，但这个亦都没有病毒治国可怕。全新的花样已经就快出台，各地都要进入新的病毒包围战。海南病毒大会意味着恐怖的未来即将到来，这些人要利用病毒疫苗赚钱，收割韭菜永远收割不完。11号，赵兰健曾经贴出一个抖音的截图，显示疫苗免疫大会在3月15号到17号在海南召开的工作日程，其中一项写着为下次流程做准备， X 疾病疫苗研发策略冯子健中华预防医学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